第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好，那我们以提示的方式一起朗诵。一二开始，哪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求基传道，求神祝福他的话语。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该撒的物与上帝的物，经文就是刚才读过的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位后赐百物给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从你那边领受到这一切的恩典，不管是我们生命所必须的这些空气、阳光、雨露，还是你给我们的灵魂所预备的救恩，我们都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感谢你，因为所有美善的东西，所有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怎样的向我们恩典的源头，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愿我们实际的行动来表示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爱的回应。主啊，求主来怜悯帮助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在这地上，不管居住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我们作为这地上的居民，我们有作为地上居民当尽的责任与义务。当我们在这个国家当中，我们享受这个国家给我们所有的福利好处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在这个国家里面尽到我们的本分。主啊，帮助我们，那我们不要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奉献。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要像死海一样，只有水不断的注流进去，却没有水流出去，最后变成了一滩死水，不能够荣耀你的名，也不能够为你做光做盐，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神，让我们也在地上能够过顺服敬虔的生活，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主也圣灵引导下面的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圣灵做我们的老师，主啊，也洁净你自己的孩子，成为你圣洁的管道，成为你中通的管道，能够家里的话流向弟兄姊妹，那讲的听的同门造就。谢谢主，一切荣耀归给你，垂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基督徒在世上作为一个居民，他享受到当地政府所提供的各项的服务，维持社会的治安、教育等等的福利，同时呢，也有责任来交税，来维持政府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各项的工作、企业事业、人员的供应、 司法的运用、国防外交、教育经费等等。美国国税局在2009年推出一个自动申报海外户口资产的一个方案，就说如果你在作为美国的公民，或者你拥有美国的绿卡，你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你拥有银行的账户，你拥有各样的资产，动产不动产，如果你没有向美国的国税局来报税，这就是一种偷税漏税的行为。然后呢，他就提供有两次的机会，第一次呢，就从2009年开始，第一轮一共有15000个美国的公民或者绿卡主动的向美国国税局来主动的申报，然后呢，收到的款项呢有22亿美金，税捐、利息还有罚款。第二轮呢，他又推出第二轮自动申报资产户口的方案。第二轮呢，到这个月9月9号已经截止了。然后呢，有多少人主动申报呢？一共有12000人主动的自首，他在海外拥有财产，有银行的户口。然后呢，这次呢收到5亿美金的捐项利息跟罚款，两次一共收到27亿美金的这些捐税捐、利息跟罚款。那有人说，那为什么我要主动申报呢？我在海外，我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我拥有银行户口，我拥有我的动产不动产，我拥有我的生意，如果我不向国税局来主动的报的话，他们怎么知道啊？神不知鬼不觉，就免了很多的交税的钱。现在呢，美国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经济非常的不好，最近股票又在大跌，然后呢，美国的国债欠了好多好多，14兆，所以那个，所以上次当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他骆家辉他去中国的一个城市开会的时候，他坐的是经济舱，然后呢，哇，中国的百姓都很欣赏他，哇，这个你看做官的，他没有坐头等舱，他坐经济舱，哇，非常的廉洁啊。然后呢，我们中国大陆的官方的媒体呢就不高兴了，他在作秀，故意做给我们看的，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侵略，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被他骗了。然后呢，甚至有的记者呢采访他的时候，当场挑战他，是不是你们美国欠我们中国太多钱了，所以现在呢没钱，所以只好做经济舱，所以故意来讽刺他，挖苦他。所以呢，美国现在的经济是非常不好，所以从2008年开始，美国就给瑞士银行政府施加压力，因为瑞士这个国家，瑞士银行是全世界的逃税天堂，全世界有钱的人他都把他的钱给存到瑞士银行去。然后呢，瑞士呢国家的法律规定，银行必须保护客户的隐私权，不可以把客户的个人资料、他储存多少钱这些所有的细节向其他的部门透露的。好，瑞士有他的国家的法律，美国呢，他也有对付的方法，他就定了一个金融的一个法案，就说如果这些在美国以外的这些全球的银行金融机构不愿意 向美国政府申报美国人的户口，他们的财产资产的话，他们呢就有一个兑付的办法，就是说所有这些全球的银行金融机构在美国只要有生意营业所得，向他们收取30%的税。就说瑞士银行，好，你不愿意交出来是吗？没问题，所有瑞士银行在美国所有他们经营所得的交30%的税。所以呢，你要保护你的客户，你要包庇他们逃税是吗？好，你自己交税，你自己交税给美国。所以呢，现在呢，瑞士的政府跟银行都妥协了，所以呢，他们都主动的把美国的户口资料透露给美国政府、美国的国税局。第一次他们国会还没通过，他们只提供450名最有嫌疑逃税的那些大客户。后来呢，现在美国要求他们呢提供的是更多，是2万多人，2万多人的美国人的户口。所以呢，现在呢，全球的金融机构包括汇丰银行，他已经发一封信给所有的客户，就说如果你们是美国的那个绿卡公民的话，你们如果会遇到美国国税局的麻烦的话，最好你们来自动申报，来考虑这个自动申报的方案。所以现在全球的银行金融机构都在要跟美国政府合作，要不然的话他们自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呢，美国政府呢，他不直接的去追踪所有的美国人的户口，他是通过控制这些中介的机构，让他们不得不把这些美国人的资料交出来。所以呢，国税局呢做过一个统计，大概全美国的纳税人平均申报的税可税收入是87%。就说如果一个人他收，如果100块的话，他大概只报87块。在这剩下的这些没有报税漏税的人呢，71%里面呢是少报收入，就是说我明明赚这么多，我故意少报一些。然后呢，21%呢是多报抵减额，就说奉献啊，慈善机构啊，这些所有这些可以抵税的，他就故意多报一些。其实他没有奉献这么多，他故意就多报一些，能够多扣一点税。所以呢，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目的只有一个，都是少交税。基督徒呢，在这世上，他享受神所有的恩典恩赐的时候呢，他在灵性上，我们需要将凡属于上帝的归给上帝。我们要把自己真诚的爱，把我们的敬拜，把我们充满颂赞的见证，把我们的十分之一，把我们其他超过十分之一额外的奉献，都要献给上帝。我不知道，如果教会能够做一个统计，或者教会做不到，上帝肯定做得到，做一个统计，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到底我们有把我们从神领受的这些生命、时间、精力、恩赐、金钱、机会这些多少有归给上帝？像今天的经文说，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上帝的物要归给上帝。那我们基督徒要怎样尽到我们的本分与责任呢？我今天会分，只要分两点。第一点，就是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第二点，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该撒的物归给该撒，这里讲到是基督徒纳税的责任。经文在路加福音20章24节以及罗马书 十三章一到七节，我们先一起读一下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节，一二，请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好，谢谢。该撒了，也现在比较多翻译成凯撒，就是罗马皇帝的一个称号，它不是名字，它是一种称号。所以呢，耶稣呢在这里回答这些宗教的领袖，以色列这些法利赛人，那个西律党的人，给他们一个试探挑战。他们故意跑过来问耶稣说，夫子啊，我知道你是诚诚实实的传承的道，你不看人的人情外表的，你是一个很诚实的老师，请问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他们这里是故意来试探耶稣，因为呢法利赛人是爱国主义者，他们呢是反对向罗马的统治者，就是凯撒政府来交税的。而西律党的人呢，他们呢是亲罗马政府的，西律就是罗马派来的一个统治以色列的一个总督。所以呢他们呢是一个分封的王，他们呢是亲罗马政府的。如果耶稣回答说不要交税给凯撒大帝，不要交税给罗马政府，西律党的人呢就会去控告耶稣，你要造反，你要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如果耶稣回答说要交税给罗马政府，那法利赛人他们就会对耶稣不满，你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你怎么这样子来顺服统治我们、管辖我们、逼迫我们的这些外邦人呢？所以耶稣的不管回答哪一个，都有人不高兴，都有人对他不满，会控告他。耶稣呢他很有智慧，他就说你们拿一个银钱过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当时在以色列有通用大概有三种的金钱货币，一种就是罗马人铸造出来的，这个是要专门用来交人口税的，或者称为丁税的银钱。所以他们要上交丁税、人口税的话，或者人头税的话呢，一定要用罗马的这种货币来交。这个货币硬币上面呢是银币，有凯撒大帝，就是该撒的像，也有他的称号。他甚至说这个凯撒皇帝他已经神化了，他是值得我们敬拜，在银钱上面就这样说，就像我们美国的美金上面说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上帝。在罗马的银币上他就说这个凯撒皇帝他已经神化了，他是神，他是值得我们去敬拜。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种银币，另外一种银币呢是希腊的一种银钱，还有一种呢是犹太人自己用的，每一个称为色克勒的金钱币。所以有三种钱币，我想这里拿出来的应该就是用来交人口税、人头税的那个罗马的银币，上面呢有该撒的像和该撒的称号。所以呢耶稣就问他们，这是谁的像，这是谁的号？他们就回答说这是该撒的，这是罗马皇帝的像，是罗马皇帝的封号在这上面。主耶稣他在这里，他来默认、来认同罗马政府在地上所拥有的权柄，所对以色列百姓所拥有的统治权。虽然这个罗马政府是外来的侵略者，他把以色列国家给 攻占，然后成为他的殖民地，然后要向他们来交税，逼迫他们统治他们。但是主耶稣他还是承认地上的政权，地上的政权是神所允许才能够设立的，如果没有神的允许，罗马政府他不可能能够统治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不可能能够去殖民管辖以色列这个国家。当然从更深远的属灵意义上来说，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不遵守神的律法，以色列百姓离弃上帝，以至于招来上帝公义的管教，借着这些外邦国家来奴役他们，来统治他们，让他们能够谦卑，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所以主耶稣他在这里说，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地上的政府是神所认可所默认的，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要在地上，我们要服从地上的政权。主耶稣他自己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一次有人来找门徒彼得，问彼得说，你们的夫子都不交丁税吗？丁税就是人口税，人头税，在马太福音17章那边提到。耶稣呢知道了以后，就问他的门徒，世上的君王是向谁来收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来收税呢，还是向外人来收税呢？门徒回答说，当然是向外人来收税了，怎么会向自己的儿子来收税呢？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本不需要来交税，但是呢他为了能够不触犯他们或者不绊倒他们，他也愿意顺服。所以主耶稣他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时候，也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主耶稣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他不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只有罪人才需要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但是主耶稣还是接受了这个洗礼，说我要行诸般的义，因为他在这地上他要成为一个顺服的榜样，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道成肉身，他为了来赎我们的罪，他甘愿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来替我们承担这个罪带来的刑罚。他甘愿因为背负全人类的罪而从来没有跟上帝分离过，他在十字架上他跟上帝分开。所以主耶稣他贵为上帝的儿子，他仍然学习顺从，他成为我们一个顺服的榜样。后来主耶稣他就对门徒说，好，你出去吧，出去钓鱼，然后呢你钓起来一条鱼呢，把它的嘴巴打开，里面呢有1块钱，这块钱呢就够我们两个交丁税，因为他们每个人是交半块银钱的税。所以呢耶稣在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当中，可以说唯一的一次神迹是为他自己的需要，就是在马太福音17章24节到27节那边提到的，他叫彼得去钓鱼，一钓起来果然嘴巴里面含着1块银钱，然后呢就交给这些税吏，成为耶稣与彼得的人口税丁税。主耶稣既或是为自己所行的这个神迹，他也是要给我们一个顺服的榜样，他是实在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子。所以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我们再来读一下 第二段经文，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一二，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上帝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谢谢。这里是保罗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一段话，是关于基督徒怎样在这地上与人的政府统治者来相处。他在这里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在上面有权柄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顺服他，包括基督徒也要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上帝他统管万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会王立王，人类的国家政府的命运全部都掌管在上帝的手中。他甚至创造恶人都是为审判的日子预备的，在他是没有造出来是没有用的，都是有用的，在他允许之下发生的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美意。所以呢，在上有权柄的，不管是敬畏神的还是抵挡神的，不敬畏神的，我们都应当顺服他。如果是敬畏神的，那我们顺服他比较容易，因为呢他也会按照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原则来统治这个国家、这个百姓。如果是乖僻的政府、是暴力的这些统治者，我们要顺服他，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当我们看到当初的初期教会他怎样受到罗马政府的残酷的迫害，甚至他们罗马的皇帝尼禄，据说他自己想要重新建造罗马这个城市，他就想把罗马里面旧的城市区或者贫民窟把它给全部拆毁，然后重新建造。因为尼禄呢是个好大喜功的，他喜欢那个，他觉得自己很有艺术的细胞，很有建筑的那个才干，所以呢他后来呢为了省事，就画一把火把罗马城市的旧城区全部烧光，里面都是住的都是平民、流浪的各种各样低下阶层的人。然后呢百姓后来有人怀疑是罗马的皇帝自己做的，他为了遮盖他的这个恶行，他就散布谣言说是基督徒把罗马城市给烧毁了。所以呢他们就抓很多基督徒来迫害这些基督徒，为了让这些基督徒不去信他们的上帝，去信他们罗马的这些 偶像，这些神明，他们就把这些信徒抓来放在斗兽场里面。如果你不愿意否认你的信仰，你不愿意从地上这个十字架上面践踏过去，那就扔到斗兽场里面给这些饥饿的狮子来吃掉。所以很多基督徒受到逼迫，包括保罗死在罗马皇帝的手中，彼得据说是道钉十字架，很多的初期的信徒都殉道，都为了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的统治者，这样的政权，我们仍然要顺服他，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当我们明白上帝在人的国度当中，在永恒的计划里面，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洪水患难的时候，神仍然坐着为王，他掌权，他要叫万事互相效益，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呢，他让我们要顺服。当然我们的顺服不是无限度的，我们对地上的政权的顺服不是无限度的，是有一个限度。哪一条线是限度呢？限度就是地上的政权他对我们的要求，如果违背圣经里面的教导，违背圣经的真理的时候，相冲突的时候，就像当初使徒所说的，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顺服神不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当地上的政权的法律对我们的要求跟上帝里面的要求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顺服上帝，因为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他才是真正的统管着所有的权柄。所以这里说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的命，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抗拒地上掌权的，如果地上掌权对我们要求是没有违背上帝的心意的话，我们要顺服；如果我们要抗拒的话，自取刑罚。因为做官的原不是叫刑上的惧怕，叫像我们出去外面见到警察，我们通常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很坦然，警察是人民的公仆，是保护我们的，所以呢，发生什么事情呢，要去找警察，打电话给911，因为他会保护我们。另外一种情况呢，见到警察就很惧怕，恨不得躲远一点。我还没有门神的怜悯，还没拿到身份的时候，我见到警察就是这个心情，最好敬警察而远之，免得惹祸上身。为什么？因为我心虚啊，因为我是偷渡来的，因为我没有合法的身份，万一惹上警察了，他叫我把身份拿出来，那我就自投罗网了。所以呢，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如果我们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甚至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的话，那我们就会半夜就会害怕鬼敲门，我们就会惧怕做官的。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如果我们想不惧怕警察，不惧怕这些官员，这些法官，那唯一的就是我们行善，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一个居民，我们在这地上能够尽显的度日，那我们不但不害怕他，我们还会得到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这些官员不管他们多么不可一世，不管他们多么抵挡神，不管他们怎样逼迫的教会，在神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神的用人，他们是神手中的一粒棋子， 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神要使用他们，就好像神当初怎样使用古列这个波斯的一代伟大的君王一样，借着古列颁布命令，让所有被掳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从外邦能够回归到以色列，去建造城墙，去建造圣殿，去建造他们的国家百姓。就像神也怎样改变不可一世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建造了空中花园，他非常的骄傲，但是最后神让他吃草如牛7年的时间，他被神从他的宝座上给拉下来，等到他7年以后，他谦卑认罪悔改，他就称颂这位远生神上帝。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的愿能，我们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它不是空空的配件。剑代表武力，剑代表惩罚，所以呢，这些官员他们配件不是做好看的，不是绣花成用来好看用的，他们配件真的是上帝有给他们这个权柄来罚恶赏善，他们是上帝的愿能，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大部分的政府官员，他们如果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都是深渊的，都是要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我们常常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怕刑罚。我为什么要主动申报我在中国大陆做生意，银行里面有50000美金的那个资产，或者有100万的房子？因为我怕万一我的银行把我的资料交给国税局，那就不是交税款交利息罚款就能够解决的。我们当中有很多是会计师，是金融的，我想比我更清楚，还要面对一个后果，坐牢。海燕姐妹是这样吗？ OK， 还要面对一个更严重的后果，会有法律的责任，会要坐牢。所以呢，这次美国提出来的主动申报海外资产户口的方案，是给这些逃税的美国人一个机会，那你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是一个机会，你主动申报，只是交一些罚款。如果你现在仍是不知悔改，抱着侥幸的态度，等到抓到你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所以呢，这是上帝他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给我们的一个原则，我们必须顺服，不是单单是因为害怕。我们不，如果我们主动去申报只是因为我们害怕的话，那我们里面并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因为我们的良心本来是好的，因为被罪所污染，我们的良心已经不健全了。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的良心应该也会被神的话语、被神的律法、被神的真理更新变化，能够让我们的良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能够顺着心中圣灵的带领感动，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顺服不单单是因为害怕刑罚，顺服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引导我们，会责备我们，会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圣灵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个是超越了人的律法。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 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所以我们纳粮，现在我们美国都没有纳粮了，在中国农业国家就需要向国家来交粮食，因为种的政府给你多少亩的地，你种了以后要向上交多少的粮食。上帝的差役就是政府的官员，他是特别管理这些事情的，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这是法律规定所应该作为一个居民所应尽的本分和义务。那你就给他，当得粮的你给他纳粮，当上税的你给他上税，当惧怕的你就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当惧怕的不惧怕，带来的后果就是无华无天，带来这个后果最后自取灭亡。请问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警察他伸手把你的车拦下来，或者他在后面他把他的警灯给亮起来，然后他甚至按喇叭提醒你，你要不要乖乖的停到路边去啊？你说我很牛，我不怕警察，我的车是宝马的，比他那个福特的跑得快多了，我们比赛看看，看看谁跑得快，有没有这么牛的人啊？我相信这世界上还是有很牛的人，对。但是呢，后果如何呢？后果是负。这一个警察，他可以是一个女的警察，身体是非常弱小的，他可能力气没有你大，他可能跟你单打独斗，你还会中国功夫，可能打不过你。如果你聪明的话，最好乖乖就范，因为他不是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跟你来抗争，他背后所代表的是美国政府赋予他警察的权力，要管辖美国的所有的百姓，不管是美国公民还是美国绿卡还是偷偷进来的没有身份，他都有权柄来管辖你。如果你抵挡他，你就是抵挡他背后的美国的所有的这些执法机关，不单单是警察局，所有的执法机关都要联合起来对待对抗来惩罚你。所以当一个人去袭警的时候，他的罪是非常严重的，警察如果开枪把你打死，他是没有不需要负责任，因为你违抗他的命令。对，我们中间的 Peter 弟兄以前也在警察局工作过，我相信他也很清楚。所以呢，这些就是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上帝是非常慈爱的，上帝是非常有恩典的，上帝是非常有怜悯的，像我这样的人，上帝他也能够拣选我，也能够拯救我，甚至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讲台上，能够成为上帝的仆人，能够传讲上帝的话语。上帝实在是美好的，因为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但是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惧怕上帝啊？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惧怕上帝啊？余远生姐妹不需要啊。 OK， 好，等一下福音班的时候我再跟你谈一谈。OK， 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惧怕上帝啊？我们基督徒也要惧怕上帝啊！上帝不是圣诞老爷爷啊！圣诞节的时候你要什么礼物他就给你什么礼物，上帝是慈爱的，是恩典的，是怜悯的，但是不要忘记上帝也是圣洁的，也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的为无罪，他甚至要刑罚罪恶，自父到子，直到三四代。上帝他要彰显他的公义，如果不彰显他的公义，这地上就乱了，没有王法，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所以呢，我们敬畏神，我们要恭敬他，我们也要畏惧他，两个缺一不可。 我们尊敬他是因为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为了拯救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一次给我们一次又一次赦罪的机会，他一次又一次用他的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他慈爱的怀抱，就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他不断的每一天在村口在他的家门口等待他的浪子回头回来去拥抱他去亲吻他。我们需要恭敬我们的上帝，我们同样的也需要惧怕敬畏怕我们的上帝，两个都是缺一不可。圣经当说到参与政府或者说到服从政府的时候呢，首先提到也就是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税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这第一点的里面的中心。今天这个世界上呢，税收的制度主要就是为着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来收钱来支持政府的运转，如果政府没有人交税上来没有钱的话，政府能够去派警察出去吗？能够让所有的公立学校免费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吗？能够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基础的设备来维持吗？不可能有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就是这些羊，所以不可能政府。所以曾经有一个人问总统，国家能够为我做什么？所以总统访问他一个很有名的名言，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先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国家就是每一个人组成的，如果谁都不愿意付出都是想从国家索取的话，国家不会能够正常的运作下去。那政府有钱有粮呢，可以支持政府的运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点呢，就是税收的系统呢是一个均匀平户的一个方法。均匀平户从一方面来说呢，税收是政府维持正常运转的能源，政府的各项工作呢经费呢都需要从税收那里来的。另外一方面呢，政府要来平衡百姓的财富。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有工作，有些人他有才干，有些人他有很好的背景，他有很好的机会，他可以赚很多的钱，那政府呢多收的就多取，少收的少取。所以呢，你多赚钱你就多交税，少赚钱呢就少交税。甚至有一些人因为种种的原因，因为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的条件，因为他的身体的疾病，因为他各方面的限制，他没办法找到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他生活不下去，他就要去靠政府申请失业金啊，申请粮食券啊，申请住房的补助啊，医疗的补助啊，各方面的这些政府的福利能够去帮助他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所以呢，税收的另外一种的作用呢是平衡百姓的财富。我们中国的共产主义说世上有穷人有富人，所以呢均贫富的方法就是斗争有钱人，把他的财产公有化，共产，所以还后面还加了一个不好听的，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共妻。所以呢，这是共产主义的那种均匀财富的那种方法，甚至要流血斗争，打倒这些地主阶级、富农阶级，所有这些压迫我们的这些阶级，要把它打倒在地，把它的财产全部充公，分给穷人。但是呢，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平均财富的方法来世界的税收。孙中山先生也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他说要平均财富，不是靠这种打倒富人阶级。那富人他赚钱，他也是要付出努力，辛辛苦苦，他也要运用他的才干去机会去赚起来的。这样只是把他成功，对他也是很不公平的，也没有保障到他的权利，他的利益。所以呢，税收的两个目的，一个呢就是维持政府正常的运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平均财富。但是因为人的贪婪自私，造成最后政府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赤字，很多人不应该领取这些政府福利的，他就用各种各样人的谎话欺骗来申请到这些政府的福利。等到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需要去申请的时候呢，政府已经没有钱了，政府里面的那些提供给有困难的那些房子已经都住满了，没有空房子了。所以就造成一个有钱的越来越有钱，贫穷的越来越贫穷。现在中国大陆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非常的大，这会将来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和谐的一个火药库。所以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该交的税我们有没有都交了。当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自己过去也不是做得好，也是做得不好。我过去在餐馆工作的时候，我一分钱都没有交过，一分的税钱都没有交过，所以我也欠了美国政府一屁股的债。对，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否有想一想主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都是自私自利，不断地向政府去索取各种各样的福利的时候，我们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将来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面对政府破产的一个结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将来的事情是将来的事情，我眼前我赚到了，我抓住了就好，我哪里管得到将来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自私的一个表现。我们很多福州来的，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有时候做餐馆的，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没有合法的身份，就说我们报的税可能暂时拿不到任何的福利，我们的老板不愿意帮我们报足税，因为他自己也要偷税。所以呢，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偷渡进来欠了很多的偷渡债，我们要还这些高利息，我们没有能力再来交税。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餐馆的利润非常的低薄，我们如果再100%的交税的话，我们没办法经营下去，我们要破产。我们中国的餐馆都是恶性的竞争，不断的把价格压低压低压低，最后搞得大家都没饭吃。所以这些都是客观的一些原因。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是信神信实的，如果我们敬畏他，我们遵循他的旨意的话，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能够在大海中开道路，他能够在沙漠中开江河。我们有一些是为了符合申请托儿服务，明明妻子没有上班，就去找一个亲戚朋友，请你帮我写一张证明，我在你这边打工，然后呢我就打的是散工，我赚的钱很少，然后就符合你夫妻两个都工作又是低收入的要求，我们就可以申请到 CCRS， 我们托儿服务就基本上不需要付什么钱。我们把我们的银行的存款都换到保险箱去，然后我们的户口里面存着很少的现金，然后呢我们就去申请低收入的医疗保险，什么都不要钱的，拿药不要钱，住院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我们可以申请到各种各样的福利，甚至我们去家里有几栋房子的， 我们去申请政府的那些低收入补助的房子，我们去申请各种各样的政府的福利，那我们自己的钱然后多积攒一点，多积攒一点。我们有时候美国政府不欢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回华移民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大陆来的，我们的如果每一个我们福州来的移民，非华移民，我们都是不报税，然后呢用各种的方法来赚取政府的福利的话，政府坐山吃空啊，哪里有钱给我们这样的贪得无厌来索取啊。所以我在这里讲的话可能比较重一点，如果我所提到的跟你的有点相像的话，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请你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我在这里讲的是大部分我们福州人的一种现象，包括我自己曾经也做过，虽然我没有申请过什么福利，但是我也是偷税漏税。我们在这地上要做官做盐，就是要从这世界上分别出来。有一个阿姨她跟我分享过，就说她的孩子刚刚移民进来的时候，在滨州郊区的一个地方，那边很少中国人，她的孩子因为讲中文的来到美国学校就跟不上这个英文，当地的学校就派一个很有经验的资深的老师专门的辅导这两位她的孩子，据说这个老师的年薪是一年近10万美金，接近10万美金的年薪，这个老师专门的单独辅导这两个孩子几年的时间，让他的孩子慢慢的英文程度能够跟上去，能够进入到正常的班级学校里面去。他的孩子他非常的感恩，他说我现在找到工作，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专业人士的工作，我要报答美国政府当初给我的恩典，我要报税。然后当他的妈妈说，我们现在两个老人家也退休了，也没工作，好不好，我们去申请粮食证，他儿子非常生气，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当初美国政府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现在我们家里不吃缺不吃穿的，我们两个人的收入足够养你们两个老人家，为什么你们还要去赚取美国政府的便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像一个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只知道索取不愿意尽到我们本分与责任的基督徒。如果是的话，我们的神相信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因为他将他的儿子都舍去给我们，没有留下什么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断的索取索取索取。第二点是上帝的物归给上帝，基督徒奉献的责任。路加福音20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七，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所以耶稣说，该撒的物应当属于罗马政府的，应当属于凯撒政府的，我们要把它归给他，交税交粮我们要交给他，上帝的物归给上帝，上帝的物也要归给上帝。什么是上帝的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甚至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我们都在乎上帝，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机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学识，所有都是上帝的，我们都要归给上帝，不单单是十分之一的金钱。上帝他不缺乏金钱，他是让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他是让我们要 不单单是回应上帝的爱，那我们也能够去想到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想到那些他们生活实际有困难的人，我们怎样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灵舍。上帝的物要归给上帝，不单单是基督徒要十一奉献，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恩赐，包括我们的时间精力，全部都要归给上帝。请问我们真的，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把上帝的物多少有归还给上帝，还是我们也是偷取上帝的东西？所以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这边提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一二情，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先知他给以色列百姓提出来的一个控告是，人岂可夺取上帝的物？但是以色列百姓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上帝的供物呢？马拉基，上帝借着马拉基先知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们夺取我的物。在旧约里面，他们对奉献的要求是更高更不严格。旧约里面不单单是收入的所有家产的十分之一要献上，他们三年还要有一次另外的十分之一，这个十分之一呢是要放在圣殿里面，特别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寄居的那些邻舍有需要的人。他们献上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五祭里面许多的祭物都不在十分之一的里面，所以他们所做的远远超过我们新约。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现在在新约，在恩典时代，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受律法的控制，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奉献袋传过来，我不好意思口袋里面掏出一些零钱扔进去，免得面子上不好看。我曾经也是这样子，受洗了还不知道十一奉献，奉献袋传过来了，不好意思，哎呀，掏出个二十块吧，已经不错了。圣经上说，我们是夺取上帝的供物，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什么是咒诅呢？蝗虫来把他们的农作物给吃了，葡萄还没熟，可能就刮飓风台风就全部吹掉下来了。牛和羊他们怀着小肚在肚子里面，时间还没到就落胎了，这些都是他们的财产。当他们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入到圣殿里面的时候，祭司没有收入，不能够维持他日常的生活，祭司就打退堂鼓，回家种田去吧，因为没有吃的怎么做祭司啊？要像教会一样付工资给我，如果不付我的话，可能我也打退堂鼓回去打餐馆去了。对，所以圣殿的献祭，所有的正常的节日，所有的运作都停下来，没有人在圣殿里面服侍。上帝就将咒诅临到以色列百姓的身上，甚至借着外邦人来攻打奴役他们。但是上帝借着圣先知给我们一个应许，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应许，就是遵行了以后能够有祝福的，除了十诫里面孝敬父母的应许，这里是更加严重的事，你可以来试我，试探我。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人岂可试探主呢？只有这里上帝允许我们来试探主，看看他是否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们，甚至使我们无处可容。我自己一路上走过来，我就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应许。我在大楼里面做维修工的时候，我太太在仓房里面做起台，我们两个人都有十一奉献。后来神呼召我辞掉工作去纽约读神学院，我也没有工作，我太太带孩子也没有工作。后来我们算一下，发现我们在纽约的奉献竟然超过在费城两个夫妻都打工的奉献。钱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当然教会给我很多恩典，支持我的学会，我基本的生活会，这是在教会的历史上第一个给我这样的恩典。还有一个，本来我太太要去打工，去周末去打餐馆打工，帮补我们家的经济来源。后来呢，我的院长就跟我说，休息啊，我们要把福特修车厂买下来，拓展我们的教会神学院，你要不要在这里面实习啊？我心里想，哇，我受宠若惊，我神学院这么多神学生，我算得了谁？我刚刚来神学院，牧师就给我这样一个好的机会，然后就给我有神学生实习的补贴，刚好跟我太太出去打工的钱差不多。还有钱从哪里来？我们在纽约租房子，我们把我们南汇城的房子出租。我跟我太太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神啊，我这边收到多少房租，付掉我纽约的多少房租，如果我有剩下来，我就奉献给神。纽约的房子很贵，在华拉镇，我住在缅街上，一房一厅1200块300块，很正常的。我刚刚搬上去的时候，思明帮我开车送上去，住在那个大楼里面，租一个房间750块。我南汇城的房子两层楼，地下室，三房一厅，750块，刚好这边750块，付掉那边750块。好，感谢主，至少我没有赤字。接下去神又带领我，教会的一个阿姨老婆婆，她的房子租给我，三房一厅。然后呢，我们把其中的两个房间租出去，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小的房间，然后客厅呢按照惯例都是给房东用的，所以我孩子的玩具啊什么也扔在客厅，没有人管的。差不多我们住的就是一房一厅，我们扣掉房租，扣掉出租出去的钱，然后我们一个月大概付500多块。房东帮我包了煤暖气，那暖气很厉害的，冬天的时候一层楼很厉害。500多块，这边750，那边500多块。我说上帝啊，你要让我多奉献呢，你就让我少付一点房租；你让我少奉献呢，你就让我多付一点房租啊、水电费啊这些。我就跟上帝来做买卖，所以呢，这边收到了，多出来奉献。然后呢，我的房子呢租给墨西哥人，签了一年合同，不到半年他不租了。他说我的那个啊，我太太的妹妹的丈夫啊，他失业了，他现在逃走了，房租也不交了，装修的工具也不要了，怎么办？然后呢，他说我也不租了。然后我就说好啊，你不租，那你两个月的押金拿不回来啊。他说没问题。啊，我说我检查一下房子有任何破坏的地方，你要赔钱啊。他刚开始说你就从我的押金里面扣吧。后来我就请志斌弟兄，他是我私人的那个房屋管理者，就帮我过去查了一下。我说志斌抬个价吧，要装修多少钱？志斌就说你别想得美了，他还会赔装修的钱给你。我就你满开一个价吧，好，450块。 那我告诉房客，你这边帮我损失掉这个，我挺能估计过450块。过两天他竟然送450块给我，啊，我说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然后秀英姐妹在我的隔壁，秀英说：“秋季啊，你真是那个这么好运，怎么还会遇到这样的房客？两个月的押金不要，还会赔你450块的房租。”然后呢，我说：“上帝，这是我收到的多出来的奉献。”所以呢，我就把第二个房子又租出去了，再租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呢，租了一半，他那个人呢，另外一个 partner 又跑了。然后他就说：“我没办法付你，我退掉吧。”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啊？”他后来呢也找不到人，他就自己一个人付两个人的房租，750块每个月的把我撑下去，撑到我神学院毕业回来。神真的是信实的，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存粮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看看我是否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给你们，甚至让你们无处可容。还有很多见证，时间已经过了，我不讲了，希望感恩节的时候你们能够听到另外的见证。好，最后我们读一下信徒的好行为能荣耀上帝，彼得前书2:11-12，一二情。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上帝的应许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让我们有信心来抓住上帝的应许，能够走出去。我们就经历到你实在是丰丰富富荣耀的上帝，有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